天上的恩主，谢谢你今天召聚我们众人来到这里，与你来亲近。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和祷告。我们也盼望在下面的时间，你来使用啊，对我们讲话。我们每个人头发上的数目，你都数算过。我们心中的意念，我们没有开口的时候，你都知道；舌头上的话语，真是没有讲出的时候，你都看见了。谢谢你，你如此的爱我们，你的不离不弃的爱，永远不改变的爱，借着十字架向我们彰显，借着发生在几千年以前的约拿身上的故事，你向我们彰显你永不改变的怜悯和慈爱和信实。就求你光照你自己的话，把下面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借着思想主你自己，思想是不改变的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在其中得力量，让我们学习从心里面来仰望你，来思念你。在我们的急难当中，我们可以开口去呼求你的功课，让我们就更多的更深的去经历主的慈爱和信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落到一种好像完全无助，心中充满恐惧，整个的人好像就是在不断的下沉，好像在深渊里面一个黑暗当中不断的坠落坠落的一种的境况。你好像对周围的环境完全失去了那个控制的能力，像一个自由落体一样不断的下沉，你看不到盼望，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落到了水中一样，或者是你虽然会游泳，但是好像你在那个水中三天三夜的挣扎，你已经耗尽了自己一切的力量，你已经支撑不住了，你开始要下沉了。有吗？有这样的经历吗？我虽然从小生长在松花江边上哈，但我从小就怕水，不大会游泳，不像我哥哥那样。我还记得有一次松花江那个公路桥第一次开通的时候，我们就跟几个同学，那时候在上中学哈，约好了就去看那个大桥啊，在那个桥上走过啊。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就停在那个桥的中间啊。我还记得我俯身下去看那个桥下那个黝黑的那个江水的时候，我突然心里面一种很深的一种的感受，我的思想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沉在这个水底，他到底会想什么？他的感受会是怎样？会觉得完全的无助，心中产生一种的恐惧，甚至是绝望。同样的，我们在人生当中会经历到很多的情况当中，像我们有类似的这样一种无助、恐惧，甚至绝望的一种的感受。一个同学刚刚来美国第一个星期检查身体的时候，发觉得了血癌，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憧憬来美国读书，突然一下子这件事情发生，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整个的生活生命就到了一个 pause， 要停下来。以前认识一个朋友，50岁的时候，在他事业的顶峰啊，从这个很低的位置做到工程师，做到这个总工程师，做到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去大陆去办厂做负责的啊，这个工程师。结果在国内检查身体的时候，突然发觉晚期的肺癌，就在他事业最高峰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所有的事情必须要停下来，无望无助，失去了对这个环境的完全的控制。或者你面临的是另外的一些的事情，沉重的学业和比沉重的学业更沉重的父母对你的期待，让你觉得好像落到一种无助的压力之下。你可能也寻找各样的解脱，在网络、在游戏、在酒精、在 party 当中寻找那个出路， 但是换来的是更深的那个无望，更大的一种的空虚感。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工作很顺利很好，你也尽心尽力在去做，突然你在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老板叫到你进办公室说明天你不用来了，就这样前途又到了一种好像茫茫的无望的一种的境界。或者你在一个婚姻的当中，你看天天的吵架，你也不愿意这样，你也不想这样，你也知道这样对你的那个年幼的孩子会产生很大的心理上的影响和冲击，但是你总是在火气上来的时候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进入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你落在一种无望不断的下沉，自己看不到出路的一个情况当中。我生长在一个家庭的关系常常很紧张的一个家庭当中，常常家里面充满了争吵。我记得在高考之前的一段时间，我无法住在家中，住在我父亲的老同学的家里，也住过这个学校的打更室啊，甚至有一天晚上我必须流浪在街头，没有地方可以去，在这个火车站的候车室度过一个晚上。心中的那一种的无助感，心中好像看不到前面这个情况可以怎样去改变。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当你落到这样的经历当中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去回应？你应该做什么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宝贵的答案，让我们看到在你落到这样的无助的情况当中，你的出路应该在哪里。我们读到约拿的故事，实际上这一段第二章的故事从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开始的约拿落到这个鱼腹当中，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把这个约拿吞进去。你说这个人活得好好，怎么落到这个鱼腹当中，鱼的肚子里面？原来啊，在第一章的开始耶和华呼召约拿去到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审判，传递神救赎的福音，但是约拿躲避耶和华不想遵从耶和华的旨意，逃避向相反的方向去跑从以色列地跑到海边，到了这个约帕，一到约帕就看到一条船来了，要去这个更远的地方，就是他是今天的西班牙所以他从以色列的地方下到海边，下到船上，又从船上当船遇到风浪的时候，他更进一步的下到船底，在那里睡觉。所以当他离开神的面圣经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看到约拿一直在向下走，在走下坡路。实际上上帝一直在等待着，很耐心的等候着约拿能够在某一个时刻能够回头，能够寻求主的面。然而约拿却一直不肯，他的表现就是拒绝与神对话，拒绝向神祷告。如果他早一点祷告的话，约拿不会落到被投到海里面，落到鱼的肚子里面这样一个下场。如果在上帝向他发出命令的时候他开始祷告的话，他可能更接近，更明白上帝让他做这件事情的心意是什么，他就不会去逃了。如果他逃到海边，在那个船看到船的时候，他可以留一点时间说来祷告寻求是不是神的引领的时候，或许他能够醒悟过来，不至于上到那条船上。当他上了船，风浪已经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这时候连外邦人都在那里祷告，而且这些船员都劝约拿说你也要起来祷告。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约拿也依然拒绝与上帝对话，向上帝去祷告。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约拿如果有任何一刻停下来接着祷告，来向神来寻求他的旨意的话， 他都不会落到这个境界。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上帝的那一种的恩慈，那一种的耐心，他一直在等候着这个约拿能够回转。约拿到了约拿书第四章哈，他也宣告哈，他也知道，实际上从心里知道耶和华是怎样的神。他说：“耶和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约拿后面的祷告可以说是一个迟到的祷告，因为这个迟到的祷告，他被投到海中了。当他一度落到海中的时候，身心灵都落到他自己所描述那种患难当中，他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身体上的那种无助，那种的痛苦。他说：“大水环绕我，诸水围绕着我，好像身边就像一个深渊一样，深不可测。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个诸水环绕，几乎将我淹没。周围是一片的深渊和黑暗，这个裹头巾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哈，是海草、海带，缠在他的头上，身体上非常痛苦。我们不知道约拿会不会游泳啊？那即使他会游泳的话，被投到这样一个冰冷的海水、漫不着边际的这个海水当中的话，他大概也挣扎不了多久。所以这是他当时很真切的一种身体上的感受的表现，很痛苦、很无助，一直在下沉。那不光身体上痛苦，心灵上面有很大、极大的恐惧。他用阴间来描述，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海底就是阴间，阴间是存在海底的。所以他说：“你把我投到深渊当中啊，我下到这个山的山根，好像落到一个深坑里面，不知道这个深坑的底在哪里。”这是他心里的一种的描述，一种的感受。他说：“地的门将我关闭了，好像是永远的关闭。”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心灵上的恐惧，而且他灵魂当中有一种绝望、绝望的感受。他说：“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我心开始在我里面开始发昏啊，意识开始不清了。”他更觉得说：“不是别人呐，耶和华，你是你亲手将我投下深渊，是你将我从你的面前把我驱逐出去啊！”你看，在这一点上，约拿是很诚实的，他不像很多的人会常常替神辩护，说我们一旦遭难的话，哎，好事都是神的，坏事都是魔鬼的啊。约拿没有这样讲，都说是你将我投下深渊啊。哎，你说那不是那些水手吗？那些水手把他抬起来丢到海里吗？但约拿知道这背后啊，他遇到的风浪，他被投到海里，背后都是上帝的手在那里安排，在那里推动，在那里掌管。最终掌权的不是魔鬼，是我们的上帝。在掌管一切，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发生在你生活当中的，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没有上帝的点头，这些事情是不会临到你的。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这是约拿很清楚的一个看见。约拿也不像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当他发觉说他的生活中的经历是上帝的安排的时候，他就开始埋怨神啊，他就开始离弃神。约拿很清楚啊，这一切是上帝的安排，在上帝的手中。他也更清楚说，既然这一切是上帝的安排，既然这一切是出于上帝，那个答案、那个救赎、那个拯救也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约拿在这个时候没有去埋怨，没有去跟神讨价还价，他这里做的一件事就是开始祷告。他开始祷告：“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了我。在深渊的深处，我向你呼求。”他用求告又呼求，英文是 cry out 啊，你不会游泳掉到水里，你会说救命，会大声的呼喊拯救，向神的呼喊。他一旦落到水里，大概他不大会发出声音的哈。所以这里面的呼求，这里的求告，是他的发自内心心里面的那种声音，那种求告。 他说我虽然在你的面前被驱逐，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这也是讲到心中的眼睛在仰望神的殿，神与人同住的地方，落到那个黑暗当中，落在那个海的深处，他都辨不清方向，他哪里看得见圣殿？所以这里是讲他心中的眼睛，心中的那个盼望，心中的那个方向啊，对准上帝的所在的地方。他说我心里开始发昏的时候，意识开始不清的时候，我依然在想念耶和华。他用呼求，用求告，用仰望，用想念来讲到他心中那种祷告的那种状况。约拿没有埋怨，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他选择的是祷告上帝。弟兄姐妹，当你遇到那种无助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你应该做的是呼求、求告、仰望和思念。弟兄姐妹，受苦的时候，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埋怨，因为当你埋怨的时候，你只会带来的结果就是苦上加苦。弟兄姐妹，当你受苦的时候，你能做的最可笑的事情就是跟神去理论，你向神说不公平，因为那样只会延长你受苦的年日时间。你在受苦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做的最傻的事情就是问这样的问题，说 why me，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因为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只会让上帝继续保持沉默。约拿的祷告是一个迟到的祷告，但他的祷告不是太晚的祷告， It's delayed but it's not too late。当他沉绕海底的时候，当他感觉他已经进入了阴间，已经被地的门完全的关闭，好像他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时候，当他在心灵当中的仰望、思念、呼求，马上当他心一转过来的时候，他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他。我们的上帝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上帝，他总是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借着约拿的这个发自内心的呼求祷告，他就蒙了拯救。所以在第一章最后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上帝回应约拿，拯救约拿的方式是出人意料的，有谁会想到用这个大鱼吞掉他的方式让他脱离这个大水的淹没、诸水的这个漫过，带他脱离这个地的门的关闭。上帝是很有创造性的，上帝做事的方式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我们的预期。我们常常讲说苦难有的时候会成为化妆的祝福。 C.S. Lewis 他也讲一句话，他说 God whispers to us in our pleasures but shouts in our pain。当我们诸事顺利的时候，上帝是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讲话，当我们经历苦难痛苦的时候，上帝是大声地向我们喊出声音来，感谢主。在苦难当中，在那个好像几乎绝望的那个境界当中，约拿听见了上帝对他的 shout， 他愿意回转，开始转向神，从心里面向神开始发出祷告。约伯是圣经人物当中经历苦难最多的一个人，在约伯记36章15节，他是这样讲苦难的，他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感谢主，是在那个大水的深处，在那个海底的深处，约拿的耳朵被开通了，他终于听到上帝一直一直在他讲的那个慈爱的声音。请大家听下面这一段见证中的一句话，是在我们曾经在我们当中的一位弟兄，他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上帝的怜悯把他拉回来，他信了耶稣基督，后来他写的一篇见证中的一句话，他说信主以后我常常喜乐，经历的苦难都是主给的宝贵财富，能让我更明白神的真道。肉体的苦难算什么？难道还有什么比灵性的死亡被罪所奴役更痛苦吗？ 难道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吗？弟兄姐妹，当趁我们能够寻找到神的时候，来快快的寻求神，不要等到像约拿一样落到那样一个海底的深处才想起去祷告。我们要去祷告，要祷告，因为上帝是真正的一切的主宰。我们要祷告，因为上帝是大能的上帝，他可以将我们从任何的境况当中救拔出来。我们要祷告，因为当祷告的时候，上帝会改变我们的心。当约拿从这个鱼的肚子里面被吐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被完全给改变的一个人了，他更加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要祷告，即使我们有失信的时候，即使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上帝不会，上帝依然会垂听我们发自内心的呼求和拯救。以前我读约拿记第二章的时候，我觉得在鱼的肚腹当中是一个很艰难很困苦很难受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就试图去琢磨，说这个人堕到这个鱼腹当中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一片的黑暗，看不到出路啊，充满鱼腥味儿啊。那什么时候要出鱼腹，他也不知道呀，可能氧气也不是很充足啊。所以我一直在琢磨说，哦，这个神的拯救是不是等到他被从鱼腹当中吐出来的时候？所以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就朝着这个思路去写，去讲。然后这写完了以后，我就发给我的这个 mentor 林牧师啊，请他帮我看一看。他很快就给我返回这个 email， 他说你现在的这篇信息跟我当初第一次讲这篇道的时候是一样的。说但是我后来发觉这一篇不是这样的，约拿书的第二章不是一个悔改求告的一个祷告。你再去读，反复的去读，你会发觉这是一个赞美，这是一个感恩的祷告。他已经蒙了拯救，大鱼的肚腹不是神给他的惩罚和审判，大鱼的肚腹是一个拯救的象征。大水漫过，洪水漫过，海带缠着他的头，不是在鱼腹当中的经历，是他在沉到海底过程中的经历。是当他下沉，在那个心智都有点迷糊的时候，他开始呼求神的时候，神是派大鱼来怎么样来救他的。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也是用鱼腹约拿的经历来预表，来代表他的自己的经历啊，代表神对人的救赎，对不对？约拿在沉到海底的时候，大水要淹没他，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样，人类所有的罪都压到他一个人的身上，但神派着大鱼来拯救约拿。耶稣基督也死了三天，在地府当中下沉到阴间，但那是一个拯救，一个转折的开始。人类所有的罪，当耶稣替我们代赎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得拯救的一条出路。那三天三夜，耶稣从深渊在这个阴间一直走回到人间来，这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永生的盼望啊。这三天以后，约拿也是从鱼的肚腹当中被吐出来。这个大鱼在这里是神拯救约拿的记号。你会看到在约拿书第一章讲到说，船上那个船员因为上帝的怜悯而蒙了拯救。第三章是讲到尼尼微城的人借着约拿讲的一句话啊蒙了拯救。到第四章结尾的时候，神试图帮助约拿看见说，上帝怜悯所有的人，世上所有的人，来激励约拿说，你也要有上帝这样一个怜悯世人的心肠。所以整个约拿书的主题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拯救。第二章是约拿蒙了大鱼的拯救。三天三夜是犹太人相信人间与阴间的距离，约拿沉到大水当中，落到海的深处，大鱼把他从阴间深海的地方救出来。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已经走过这一条路程啊，从阴间走回来，死里复活，向我们证明 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救赎了，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我们今天可以进入信靠他，转向他，可以摸到生命的拯救。迂腐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一个很难受的地方啊，是一个充满黑暗的地方啊。但是借着上帝的安排，让这个迂腐成为约拿的拯救，就好比说十字架一样。我们最初如果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实际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是一个处死死人的一个刑具。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救赎，这个羞辱的记号成了一个荣耀的记号，一个让人看了就害怕的一个记号。今天很多的人把它做成项链，做成这个耳环戴在身上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这样的奇妙，超乎人的想象，可以把一些荣耀的，把一些羞辱的变成荣耀的，把那些黑暗的变成光明的，把那些痛苦的地方转成人蒙福的地方。当我们经历贫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的丰富。当我们经历软弱的时候，我们才懂得依靠上帝的大能，才体会到上帝的刚强。鱼腹鱼的肚子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约拿体会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救赎的一个地方。在他无助的时候，他发觉原来上帝始终在他的身边，在等待他的回转。只要他一转过来，上帝的救赎就临到他。当他绝望的时候，当他好像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在鱼的祝福当中，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看到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十字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经历上帝的丰盛、上帝的能力和一个全新的世界。感谢主，1995年我来了美国啊，上帝的恩典临到我啊。我后来悔改信耶稣，5个月以后后来我的父母在美国探亲的时候也先后的信主。我的妹妹在国内读书期间蒙了神的恩典。我的奶奶在过世2-3个月之前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现在我的哥哥嫂子还没有信主，我们在一直为他们祷告。我们家人一个一个信主以后，我们经历上帝很多的恩典。其中一个功课，我们就学习在主的里面来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赦免的功课。虽然我们在地上错过了很多，好像在地上建造经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的机会，但是我们有一个永远不会落空的盼望。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最幸福最美满的属天的一个家庭。感谢主，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神，他的救恩就是这样奇妙的救恩。不管你今天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不管你心中好像遇到了多大的难处和黑暗，盼望我们在约拿的身上能够学习到这个祷告的功课，来仰望他，来在他的当中来经历这样同样奇妙的救赎。让我们接下来一起好不好，把约拿的祷告化作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再把这一段约拿的祷告来读出来。当你再读的时候，盼望你是去体会约拿蒙了神的拯救之后他的那个感恩和赞美，盼望他的祷告能够成为你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盼望这句话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一起来起立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主，谢谢你，今天我们依然有这样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主，今天我们依然有机会可以把我们的心向你完全的袒露，把我们心中一切的难处都卸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看顾我们。当我们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在波涛几乎要淹没我们的时候，我们依然有一个方向是向着你，向着你的圣殿，向着你复活的那个盼望。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人生当中有苦难，但是你说你在我们的里面已经胜过这一切，让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不断的不断的发表出来，让我们靠着里面的力量胜过外在的困境，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业上的、家庭当中的，我们讲到的没有讲到的，主你都知道。你的应许是说你已经胜过了这一切。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祷告在你的面前，来思念你，来仰望你，来俯伏在你的面前，来向你来呼求，来求告。主，你满有怜悯，满有慈悲，你的信实只存到万代，你如何怜悯了约拿，如何怜悯了我们在前面的那些众圣徒，你依然今天怜悯我们。主，你说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不求。主啊，就求你复兴我们祷告的灵，使 真实的来，让我们悔改，转向你，快快的蒙你的恩典。
嗯，
让我们少走弯路，少经历那些不必要的痛苦，在主的里面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嗯，
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一起来唱。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阿
欢迎每一位哈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崇拜啊！那我们接下来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那